感谢 OU Music 的片头音乐设计与制作。如果你想成为最强流行音乐编曲人、EDM 电音、R&B 饶舌制作人，或专注成为当红弹唱 cover 歌手 ，OU Music 全方位音乐线上课程就能满足你所有的期望。他们有流行音乐编曲创作课程、钢琴、吉他弹唱课程，还有很酷的 EDM 电音制作跟 R&B 嘻哈饶舌课。还有业界知名老师开的歌唱入门必修课，他们现在正在推动翻转式 2.0 学习系统，加快学习上的速度跟未来规划发展。基本上如果你想要学音乐都可以找 OU Music 哦。最后呢，如果你到 OU 平台购课，输入鸡蛋糕的专属代码 OUWWHELBUHELL， 我会放在 show notes 节目笔记上，就可以折抵600元购课金哦。如果你有想要学音乐的话，可以到 OU Music 参考看看咯。喂喂，你还好不好？你有没有算过自己一天吃几餐，吃多少零食，喝多少饮料咧？还是因为最近待在家时间太长，开始变成小厨神啦？我是鸡蛋糕，我很爱看书。这次的说书好不好，要聊的是我每天吃14颗药依旧相信会得到幸福。非常长的书名，然后也是前一阵子很流行的手写字封面的那种书。在收到这本书的出版社邀约说书之前，其实我是会有意无意的去避开这一类的病友经验谈啦、回忆录啦这样的内容的书。只有在最开始药物治疗的那几个月，当医生告诉我被小玉乱入的时候，我看了几本相关的畅销书。那个时候读这些书的状态比较像是从作者的描述里面去核对我自己的症状跟感受是不是跟这些所谓的前辈一样或是类似。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样的状态比较像是在说服自己我是真的得了忧郁症。当然阅读那些书也有一些帮助，是我找到了一些用词还有描述的方法，让我可以跟医生还有心理师讨论跟沟通。那关于那一阵子读的书呢，有一些我之前也有做过说书或是推荐的 podcast 内容，我会再补充到这一集的 show notes 单集资讯里面。接到这本书的合作之后，我一看书名就知道，这是一本病友的回忆录。隔了非常非常久，但我觉得，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而且出版社的窗口它非常让我感觉他很有诚意，应该这么说，他很热心的想要介绍这本书给我知道，所以当时我就说好，那我先看看这本书的内容。我阅读的时候呢，就像是在进场看电影之前呢，只知道片名，但是完全没有看预告片一样。所以我对这本书的背景资料完全没有做功课，是也对作者的背景一片空白，就直接开书阅读。 再借着阅读过程当中来慢慢建构作者的故事，还有他的那一只小玉的形象，有一点像是要直接去体验另外一个小玉患者他眼中看到的世界是长什么样子。我每天吃14颗药，依旧相信会得到幸福。这本书的作者呢，他一手包办了整本书的图文创作，除了文字当中反复的自我诘问，还有跟他的小玉的对话之外，我很喜欢的是他穿插在散文当中的手绘插画。他把他透过小玉滤镜看见的世界，还有心里面小玉在他脑袋里面播放的影像，他很具体的描绘下来，图片都是全彩的。比如当他觉得生活失去寄托跟希望的时候，他的感受就会只剩下麻木跟空白。这时候手边有一把美工刀，他就会往自己的身上割下去，看到啊会流血，再割啊好像这样子割会有一点感觉。然后因为自伤就被父母送去看医生，他那个时候年纪还很小，去看医生才知道啊原来手上自己造成的这些疤是会被抓去看医生的，这些疤是要找医生处理的，医生开了药，然后就乖乖吃药一颗然后又一颗，每一颗药颜色都长得不一样，好像糖果一样排一排，又好像一列战队还什么的。每一颗药呢各自有不同的功能，对作者来说好像就是可以像战队的不同角色来撑住他面对这个世界。最多最多的时候他每天吃掉14颗药，有一些药可以让他稍微好睡一点，有一些是要稳定他的情绪，有一些是要保护他的肠胃。我在想他吃这些药也许对他最重要的是让他可以跟他的黑狗跟他的小玉一起生活。他在里面反复提到使用黑狗这个词，就是也许我在先前的集数也有介绍过，就是英国在二战时期的首相丘吉尔他的重度忧郁症，他就是形容他的忧郁症就像一只形影不离的黑狗。当他跟他的黑狗可以和平相处一起生活的时候，他就可以笑着面对躲在荧幕后面的酸民。这些酸民呢那个留言起来真的是毫不留情面的，什么忧郁症都是装出来的啦，你还会笑会吃饭会走路怎么可能得忧郁症呢？或者是啊，如果你有忧郁症啊，不然你去死啊。当然理智上知道不要在意不要往心里去，但情感上不可能完全切割。这些酸民的每一句不理解的批评对作者来说他都是一把利刃，一把很锋利的刀。这段文字搭配了这整本书让我印象最深最深的一张插图，就在他描述了酸民现象的几篇散文之后，这张图呢底色是黄色的，看起来像一片黄澄澄的大地，有一个躺在地上的身体，他只描绘了头跟胸部， 这个身体的不同部位插着几把刀，但是身上四处都是出血点，而且看得出来有一些出血点，有一些伤口特别深，出血特别多，感觉好像就是有被刀子捅过很多次，甚至还有地方重复被刀子捅过的感觉。但是很奇异的是，他那张脸上有一个微笑的大红唇，没有表情，就是只有一个微笑大红唇。这作者想要让自己继续走下去，他因为治疗，因为咨商，他依然拥有继续追梦的力气。不管酸民怎么说，不管世界怎么看，他只想要再多一点点勇敢，足够让他继续活下去就可以了。他叫刘丽颖，21岁，他是个 YouTuber。YouTuber 某种程度上在现在社会来说算是一个公众人物了。我也是在看完这整本书之后才去搜寻了刘丽颖的 YouTube 频道，看了一下她到底在干嘛，就哦，原来是一个小女生，是个美妆部落客的感觉，就是在分享她很多化妆的妆容啊等等。不过他有几支影片是在讲他跟他的小玉的故事，连结会再放在单集描述里面。但对我来说呢，他的影片呈现的感觉就像他的书名一样，我每天吃14颗药，依然相信可以幸福的活。我每天吃14颗药，依旧相信会得到幸福。他依然想要呈现给观众，还有给他自己一个很正向的、充满希望的明天、充满希望的未来的感觉。不能否认，人要对未来有期待、有希望，才能够有继续活下去的动力跟勇气。某种程度上来说，没错。但是自从我生病之后，这些公众人物公开坦诚自己有忧郁症或是其他精神疾病的讯息，我会特别敏感。在渐渐看得多了之后，我开始会觉得好像在套公式，在告诉大家说我生病了，但是我现在很好，请不用担心。再来呢，就马照跑，舞照跳，原本唱歌的唱歌，演戏的演戏，表演的表演，拍片的拍片。对于这个疾病本身，或者是生病之后会遇到的困境，就没有更多讨论了，就停在这里了，停在他自我揭露他的病，他的脆弱，很有勇气，哇哦，好棒的那个正面能量的形象就没有了，没有更多的东西了。这件事情其实是让我很困惑的，也许还是很多人需要这个形象，好像一个浮木，需要有人，不同的群众去听到这个名词，对他们自我揭露的勇气觉得很敬佩跟感动。但就我个人而言，尤其是当我被小玉拉下去 情绪的黑暗漩涡的时候，这样子所谓公开的正能量的讯息，其实常常是让我觉得更加绝望的。那个绝望感来自怎么别人都可以变好，只剩下我在这里挣扎，是不是我真的很没有用？因为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的，所有的痛苦跟绝望都是真的。每一次呼吸的间隔，对下一口气也还有一丝丝的期待，也是真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所以很矛盾。一方面觉得痛苦的要死，一方面又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再多呼吸一口气。在我理清了这些所有的自责跟烦躁的情绪之后，梳理了一两遍，我就把我这一集说书的稿子全部删掉，重新写过。我很佩服刘丽颖的勇气，写下了这本小小的书，有散文，也有他手绘的图画。他揭露了他很多的痛苦，还有他自己原生家庭的疮疤。同时，他也在他的梦想路上，他想要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当然，这个漂亮他有他自己的标准。所以，你除了看他的影片之外，看看这本书，我觉得这个人变得更立体了。这个小女生她是很努力很用力的在这个世界上想要留下一点什么。这次的说书好不好，我想跟你说的是，有的时候我会感觉比较像是小玉这个题目找上我了，不是我很勇敢，或者是我做了什么努力才让自己活下来，就跟今天讲的这本书《我每天吃14颗药，依旧相信会得到幸福》的作者刘丽颖，其实我们都一样是被小玉选中的人，而我们各自选择用不同的姿态活着。谢谢这本书让我看见另外一种努力活着的姿态。如果你想知道刘丽颖跟她的小玉的故事，推荐你看这本书，书名很长，我再念一遍，我每天吃14颗药，依旧相信会得到幸福，有赞助证书，请你到节目 IG 有书封的贴文留言告诉我，我只要吃了什么什么什么就会感觉到幸福。比如说，如果是我朋友的话，应该就会说，我只要吃了洋芋片就会感到幸福，类似像这样。那么我会在留言里面呢抽出两位读者，两位读者你可以任选，你要读墨电子书或是纸本书，总之就是两个名额咯。那么这次说书好不好就到这边，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把这一集的内容分享给你觉得他会需要的朋友，也不要忘记去 IG 留言抽书咯。我是鸡蛋糕，微微，你还好不好？